牧师，现在我们来看讲道是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先来讲这一章，然后在接下来讲道中我会继续讲到新约圣经。我们冬令营的讲道是主题是行在圣凭圣灵而行。我们看创世第一章的时候，你没有想过神为什么把这章放在圣经里来给我们读呢？如果你得出的结论是这一章出现在圣经一开头是为了给我们看到万物是如何形成的，这样的结论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圣经一开头向我们描述万物是如何开始的，这样的结论是对的，但还不够深刻。若仅仅是这个原因，创世纪一章一节就足够了。因为这一章一节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为什么第一章另外的内容要具体描述神如何造的呢？通常我们回答问题的最好方式是问为什么神要把这一章放在圣经中给他的读者读呢？这本书是谁写的？是摩西写的。他是为谁写的？摩西服侍了以色列的两代人，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十二支派。摩西是写给从埃及出来的第二代人，十二支派凭着神的话语和应许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他们没理由指望从埃及到约旦河岸的旅程在未来的日子里会取得任何的成功，除非神对摩西说，除了神对摩西说他会带他们进入这片牛奶与蜜之地。那为什么神要把这一章放在圣经里给他们读呢？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要向你展示一个模式。比如说第三节，神说，创世纪一章三节，神说。我们常常快快地读了这一节，却没有注意到说神说要有光就有的光。还有第六节，神说，第九节，神说，第十一节，神说，第十四节，神说，第二十节，神又说，第二十四节，神说，第二十六节，神说，还有第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这一章都是关于神的话。以上我们刚说的这些经文一开始都是以神说开始的。本章的三分之二都向我们引用神的话，要么神在那一周所说话的陈述。这一章有十个神说，神说的十句话。这个模式还有另一个元素，请注意第三节，神说了之后，第三节之后说，事就这样成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像他说的那样。第七节，类似的模式，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 就像神说的那样成了。第九节，事就这样成了。第十一节，事就这样成了。还有第十五节，事就这样成了。第二十四节，事就这样成了。第二三十节，七次我们看到事就这样成了这句话。创造每一天的记录都记录了神所说的话以及回应神所说的话而发生的事，正如神所说的。摩西七次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本章通过展示神所说的话和所成的事之间有多么联系、紧密的联系，来阐明这一点。我想在十一节和第十二节能最清楚的对比。第十一节是神所说的话，第十二节是所成的事。第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第十二节于是地就发生了青草。第十一节说结种子的果实，第十二节和结种子的果实。第十一节神说要结果子的树木，第十二节就有了结果子的树木。第十一节神说果子都要包着核，第十二节果子都包着核。为什么果子里面有包着核呢？因为神那天这么命定的，就是这样成的。你看到神所说的话和所发生的事是一一对应的，现实与神的话完全一致。犹太人整理了圣经的现代犹太译本，把它翻译成英文给他们当中讲英文的人，他们是这样翻译的：神说后，事就这样成了。当神说话时，当神所说的，事就这样成了，事就按着他所说的完完全全的成就。他的话是可靠的，是值得信赖的，没有任何的偏差，是完全完完全全从头至尾完全的应验。宇宙起源的故事就是神说话可信的故事。这个模式里还有更多的内容，这个模式里除了神说事就这样成了，还有更多的内容。神看着是好的，一章四节，神看光是好的。还有第十节最后一句也说到神看着是好的。第十二节结尾，神看着是好的。第十八节，神看着是好的。第二十一节，神看着是好的。第二十五节，神看着是好的。还有第三十一节，本章的最后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有早晨，是第六日。为什么要包含这样的声明呢？如果创世纪第一章仅仅是对宇宙起源的解释，为什么要包含神关于创造宇宙的描述呢？为什么要说到神说是好的呢？为什么要包含这样的声明呢？答案是，圣经中这一章不仅仅是为了给我们记录万物是如何形成的，并且这章是关于神话，告诉我们神的话是可信的。 他告诉我们关于他的话最终成就的事，他最终创造的，他所说的话最终达到了最终的结果，并且这结果是好的。在创世纪一章中，神的话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宇宙，这宇宙不是按照人的标准来看是好的，而是按照神良善的标准来看是好的。宇宙起源的故事就是神话语的故事，是好的。这一章，神把这一章写进圣经，是为了告诉我们圣经其余部分的特征。神的话是可信的，并且事就按照他的话而行，是所成的事是好的。但故事不止于第一章，在第三章中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这是我们在书中听到第二个向男人和女人说话的声音。创世纪三章一节，耶和华所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创世纪三章是一战言语之战的记录，并且蛇如此的大胆，以至于公然违背神的话。神挑战神的话，说神话了说的不一定对，我所说的更好。创世纪三章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谁的话将最决定最初两个人的选择，他们会相信和依靠谁的话呢？圣经在提摩太前书中告诉被亚当应该更清楚，但他拿过来吃了，结果自从在神的命令下光从这个蓝色发光球体的黑暗中迸发出来以来，神的话第一次被拒绝了，结果并不好。那么你认为以色列人应该从中学到什么呢？以色列第二代出埃及的人，他们应该从中学到什么呢？我们不需要猜测神想要以色列人从中明白什么。你可以将圣经翻到生命记第四章，生命记是为了出埃及的第二代人写的。生命记的意思是第二定律，第二律法。摩西第二次向第二代人颁布了律法。在生命记中，我们看到了一条贯穿整本书的线索。今天早晨我们一直在追踪创世纪开头三章的主题，神的话是就这样成了，结果是好的。在生命记中，神选取了这三个主题，并将它们编织在一起，应用于以色列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处境。看看你是否在这些经文中能看到这三个主题，即神的话是就这样成了，并且结果是好的。生命记四章四十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里说到神的话即是他的律例和诫命， 他们要遵守，结果是好的，使他们在耶和华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在这经文中看到这三个主题，这不是神第一次向以色列民说明提醒要遵守他的话，并且遵守这样的话的结果。申命记五章二十九节也说到，我愿他们这样存，我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申命记六章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遵守，谨守遵行，使你们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申命记六章十八节，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们可以享福，便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神想让以色列人从创世纪一章开头学到什么呢？他教导，神教导他们，使他们的生活能够顺服神的话语，这结果是好的。这就是以色列人，神要以色列人要学的。他祝福那些看重他话语的人。诗篇一篇一到三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间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节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创世纪一章中，神想教导他子民什么呢？他想让他的子民知道，他们的生活要与他的教导，他的话语保持一致，其结果是好的。他用他的话创造出自然美丽的自然世界，以证明他的话在不受挑战和反对的情况下所产生美好的结果。这不仅仅是在旧约时候的现象，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也说到，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然而那听见神的话而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也说，我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启示录二十二章七节也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那么你认为神为何在创世纪第一章中以他的十句话开始圣经呢？难道他不是试图向以色列和我们表明，让我们的生活与这十句话及神所说的和所应许的保持一致，这会给我们带来益处，带来美好和祝福？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破碎的地方，这个充满魅力和光芒的世界只是一个表象。 但很多时候表象变得薄弱，我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按照我们今早说的，我们似乎得出结论是，我们的问题，人的问题是我们不遵守神的律法，因此这世界陷入混乱。但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结论。人的根本问题不是我们不遵守神的律法，根本的问题今日是我们无法遵守神的律法，这是我们远离美好的生活。神在创世纪时创造的美好生活，也是这世界之所以陷入混乱的原因，是因为亚当一开始选择无视神的话语，这个罪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这使人与神隔绝，也隔绝了神的祝福。神的话创造一切美好的事物，这是人无法企及的。保罗在罗马书8:8说，属肉体的人不能讨神的喜悦。以赛亚先知也在以赛亚书68-60中说到，我们的义不过如破旧的衣服。这让我们没有盼望，就像一个正在下沉的水上的水手看到最后一艘救生艇在正在下沉的船上脱离并飘走一样，我们也可能在这里目睹我们想要实现自我救赎而抱有任何的希望的破灭。为了满足这个需求，神再次发出他的话来重新创造世界，重新创造这个世界。这一次不是以言语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他儿子的身份出现。因为约翰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神借着道造了万物。约翰福音，约翰以一种让我们回想起创世开头的方式来展开他的福音书。他是约翰福音说起初，这听起来很熟悉吗？约翰福音一开始让我们回想到创世纪1:1，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创世纪初，神造天地，而亚当夏娃犯罪被逐出伊甸园。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造物主正在修复人与神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的鸿沟。神与人长期的隔绝因为罪，现在他在修复人与他之间存在的鸿沟。他以弥赛亚的身份降临，向人类显示并扭转罪和咒诅的可怕影响。 因此约翰开始他的福音，是神重造人与神之间的桥梁，那一开始被人破坏的桥梁。一开始是神通过他的话语，现在他通过他的独生子，他将如何完成这事呢？注意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摩西离神最近，但他没有看见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在自从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那天，没有人再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降临是神修复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所犯的罪产生的影响。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看到神的荣耀和恩典，神降临到我们世界，与人一起行走在巴勒斯坦尘土飞扬的道路上，这是对创世纪惊人的逆转。约翰福音记载的是对创世纪三章惊人的逆转，神通过他的圣言使万物焕然一新，他正在修复因罪而断绝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在他第一封书信中这样示意说，约翰一书一章开头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约翰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有过亲密的相交，他将这样的事告诉了我们，他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我们，使我们与他们相交，他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神打算如何扭转人因罪恶和咒诅受到的可怕影响呢？罪带来了死亡，但是道，那与神，那约翰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道，生命之道， 这个道就是生命之道，是赐生命的道。道如何赐予生命呢？它如何扭转咒诅给我们带来的死亡呢？约翰在这里给我们答案，即是传道，宣扬生命之道，那样你也能与父相交，与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 要宣扬生命之道。你的灵舍与神派他儿子行走在与神派遣他的儿子来到的是同一个地方。神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向我们周围的生活和人彰显他在基督里的荣耀。他们如何听到道呢？没有传道人，他们如何能听到呢？这消息很简单，即是基督是神道成肉身，听他的，他有生命之道，有永生之道。仰望基督，仰望他的荣耀，因为神在基督里彰显了他的荣耀和恩典。约翰说我们要传道，在他的书信中说我们重生，我们如何重生得救呢？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是彼得在彼得一书一章23-25节说的。能如何重生呢？能如何焕然一新呢？答案即是通过所传的道。正如耶稣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呼喊拉撒路出来，正如以西结书37章中神的先知在变马骸骨的平原传讲神的话语一样，因为这样的宣传，因此当神的子民宣扬神的道，神的灵就把死人从坟墓中唤回，而那些在神的死亡咒诅下长期煎熬的人在基督里得重生。这就是神话语的力量，从黑暗和死亡中召唤光明和力量。当一旦力量就在神的话语中，一旦得到宣扬，其效果是好的。对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十字架传讲十字架是就是传讲神拯救的大能。当神主权的呼召传讲神的道时，就会出现惊人的结果。除非你在基督里得到重生，不然在你生命的尽头等待你的是永远的刑罚。你不惜舍弃自己任何 的希望和努力，你所寻求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他是神的道，听他的，顺服他，信靠他，为了你的生命，为了你永恒的生命， 为了从咒诅和愤怒中得拯救，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如果你是相信基督、跟随基督的人，他是你生命的源头，宣扬这个道，宣扬基督。就像彼得说的，我们刚刚读过，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那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你手中神的话与神创造万物的话具有同样的力量。当神说话，听到人就得生命。你的见证是你对神恩典的，是你经历神的恩典。打开圣经，宣扬主耶稣，相信基督是道成肉身。充分相信神话语的力量，当你与世上的人每一次的相遇，都将神的话放在首位和中心，通过宣讲神的话语而重生。如果你是个信徒，你必须读神的话语并得到改变。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的。我们手中握的圣经是神向我们启示他荣耀的工具，这样我们就可以被改变。当人看见主的荣光时，他们就会被改变，就变成主的形状。神正在重塑他的圣徒，他按照自己的形象更新他们。亚当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然而他堕落，犯罪堕落，而神现在正在重塑他的圣徒，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更新他们。这如何发生呢？如何发生呢？神如何重造人呢？如何恢复起初所造的呢？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说，那丰富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耶稣的面上。神的荣耀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得到最辉煌的彰显。这也是我们在约翰一书上所看见的见证。约翰一书向我们见证神在基督里所显的荣耀，因此要被神的光所照得改变。我们能再次恢复我们按神所照的荣耀。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自己的话及基督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意思这是一本关于基督的书。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当我们见到神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 人因神的话语被重造，我们见到神荣耀的彰显。整本圣经，整个新约，当我们读圣经时，我们并不是寻找要遵守的命令，我们正在寻找基督耶稣。在圣经神圣的书页之外，我们在寻求基督，我们的灵渴望他活生生的道。当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面上看到神的荣耀时，我们就得以改变。而这本书是全世界唯一一处向所有人展示耶稣基督的地方。打开圣经，每天阅读，请求圣灵向你显示启示基督，与你的不幸的灵舍分享，一起来读圣经，求圣灵使你能够见到基督，在基督里看到神的荣耀，你就会得改变，更像基督。作为基督，我们期待未来伟大的一天，届时神将万物更新，我们期待新天新地，继承神为所有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国度。神的荣耀将彰显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将继承神为所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国度。神今天正在工作，在重塑这个被咒诅的世界，通过他的话语，他向人启示他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他有效地呼召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死到生。并且他在建造他的圣徒，当他的圣徒看到神在基督里的荣耀时，他们正一天一天的被改变。我们要感谢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借着这样的话，他创造万物，并且都是好的。那我们这样的信心，打开神的话语，求神赐给我们圣灵，看到神在基督耶稣里的荣耀。这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重造我们，使我们更像神。我们期待那一天，在那一天，神使万物都更新。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每一天的恩典，直到他的应许完全得以应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祷告。